好，弟兄姐妹平安。我刚刚在台下总觉得自己好像漏了什么事，就后来发现我讲义没有印，有现在刚刚去印出来了。好，感谢主啊，今天的信息应该很有可能今天讲不完啊，但是先预告一下，因为我每次定了一个题目之后，就开始越写，就开始越写越多，然后到后来就发现，哎呀，实在是没办法。好，把上面更调小一点，下面推大。好，好，那我在讲义上面的第一个问题是：你们要什么？啊，这个是一个身体跟生命的选择。那在讲义上我列了一个问题，大家可以想一下，就是你这一生有什么盼望，然后能不能够要得到，要怎么样子才能够要得到。那在这里跟大家分享一个我年轻的时候的一个经历，我印象很深刻，那应该是25岁26岁的时候。那时候那个城市丰收教会的那个旋风正刮起来的时候，他们来那个台大体育馆办特会，然后那时候我们就带着几个年轻人一起去参加。然后在那个敬拜之后呢，我走在台大校园外面的那个走道上，心里也在祷告，突然间上帝问我说，你要什么？然后我就开始回答官方的回答嘛，但后来圣灵跟我说，不是这一种，是真的是你这一生你要什么，而且他给我一个很有意思的这个，就是你现在这一次跟我要什么，我都会答应你啊。然后有没有这么好的事？然后呢，我就跟上帝说：“好，那我要一个幸福的人生。”啊，然后上帝还没有放过，他问说：“那你认为什么是幸福的人生？你要什么呢？”那我就这个很怕上帝给我那个太崎岖的道路，最后让我幸福哈。然后，因为你知道，从小在教会多少也看过上帝做事的方法，有的时候并不是那么愉快，但最终结果都会是好的啦。好，所以就是说，那这个基本上要健康啊，家庭和乐啊，然后这个不要缺钱啊，然后后面我还补了一句，就是上帝，你比我更知道什么是幸福。好，我就赖给神了。应该对不起，我顺序说反。我第一句是说，上帝，你比我更知道什么是幸福。但后面因为又有点害怕缘故，所以就加了一点，就是什么那个基本身体要健康啊，对不对？家庭要和乐啊，然后这个不要缺钱用啊，诸如此类的。好，你知道我其实蛮常回想起那一天的那个祷告。因为就总体来说，我真的感谢神，因为上帝确实按着那个让那个祷告一点一点的成就在我们的生命当中。但另外一方面，我又看到这中间的过程哈，实在不是这个，不是你躺在那里就来了。好，有的时候我们会觉得说，会期望说啊，幸福就是如同排山倒海，就是这样涌向我们，涌过来，突然间我们就得到了。但这20几年，你知道，我从做那个祷告之后，就将近有10年的时间，神就不断的在破碎我的生命，让我遭遇到各种各样的挫折打击。然后，当然前提还有一个，就是我更年轻的时候。跟上帝祷告过，说上帝啊，请你让我从一个宽广的人啊，然后我有讲过嘛，但那时候不知道宽广是什么意思哈，也不知道宽广要付什么代价， 所以后来总而言之就是碰到了很多让我难受的人，很多让我难受的事情的发生，很多其实现在回想起来都不明白说为什么那个人在那个时候会这样对待我。其实我相信如果现在我再去访问对方，他也会觉得为什么他那时候会对我这样子。但是在这一切的过程当中，其实我确实的感受到或是认识到一件事，就是那么神透过我想要的在世上的事物，却真正做他要做的事情是什么事？是调整我的生命。而我的生命一步一步被神调整之后，那么我所期待的事情它就顺便的发生了。我跟弟兄姐妹分享，真的是顺便的发生啊。那我跟令田师母的婚姻，我想我也是可以非常的感恩，但我也跟弟兄姐妹分享，我跟令田师母在结婚第二年第三年的时候，真的是吵到我都觉得是不是要离婚了，都曾经有过那样的一个过程啊。你想说我们两个从小就在教会长大，然后又是祷告很清楚，对不对？然后还交往了八年抗战，那应该对对方都很了解嘛，对不对？但进入婚姻之后发现其实还不一定是那么一回事啊。那但是在这里面是什么事情保守了我们？是我们生命当中那个最后一条防线，就是愿意遵行主的话。好，其实我们有一个最后一道防线了，最后一个堡垒，就是不论如何我们都得面对神的话。不论我心中有再多的委屈跟不满，不论令田师母心中有再多的伤心，再多的难过，我们回到神的话，他做他该做的，我思想我该思想的，我做我该做的。然后当我们两个人都愿意舍己的时候，那整个婚姻的状况开始有一个很快的翻转，很快的翻转啊。那从我这一面，当然我觉得那段过程是我的问题比较多，我也承认啊。因为这个当进入婚姻之后，其实我的性格里面哈，因为从小就在教会长大嘛，那也很热心的侍奉，所以在那个阶段其实服侍变成是我成就我人生的事业的一个面向啊。所以那时候在台南服侍的时候，其实我很认真啊，那也很有果效啊，非常的有果效。那时候令田师母她24、25岁嘛，25、26岁，她也很年轻。然后她也是那个让我带着同工团队开会哦，就开了一轮下来之后回来问令田师母说，哎，刚刚开会你到底知不知道在干嘛？她就跟我说她不知道在干嘛，但她就在旁边坐的好像很认真，然后在旁边跟他关系都很好。然后我那时候就有另外一种期待，我会希望，哎呀，你要来帮助我啊，你是我另外一半啊，对不对？我已经这么多的压力，我要面对这些同工。然后结果最搞不清楚状况的是我旁边那一位。然后以我 那个时候的我对于这件事情呢，就心里面就有很多的不满啊。那但到了一个地步，就是我跟神说，好，那我意识到了我把侍奉神这件事情变成是我的事业。我觉得如果我这个事情都没有的话，我这一生也没有什么追求的。但当我把这件事情，我跟神说，好，如果你知道现在回去看那个祷告也是觉得很好笑了，但当时就是这样，我说，如果上帝你就是要让我的另外一半，就是使得我这一生的侍奉没有办法成就，那我也愿意就这样。哎，真的哦，真的哦，这对我来说，我是你知道男人的事有事业心啊，但我那时候的事业心就是在教会的侍奉啊，所以确实我那个时候在台南，其实因为 真的我觉得也是上帝刻意的来形成一些状态，就是我干什么都很成功啊，也都是在台南，都是那个第一个。比方说我们那时候办跨年祷告会啊，整个台南他那个会堂可以坐两三百人，挤爆啊，跨年祷告，而且我们是从九点一路祷告到一点啊，整个会堂三四百人可以挤爆啊。那带那时候带青少年啊出去玩要两辆游览车啊，好像那时候那些长老对我很有意见，但我也不理他们，我想说怎么样，我有绩效，对不对？那但骄傲在败坏以前，对不对？狂傲在跌倒之前。所以很多事情就是这样。那当我愿意这样子之后，那么我重新看到令田师母所看到的就不一样，我就开始看到，重新看到他那个非常非常美好的地方，以及越来越看到他能够做然后我不能够做的事情。好，然后整个婚姻的关系开始很大的改变，然后我也不再去要求期待一些我认为很理所当然但是那就不是他的属性的事情，然后整个婚姻才开始很快很快的这个改变啊。那我们的婚姻能够很快的改变，能够很快的修复那个关系，其实仍然有一个重点，就是因为我们两个人都是愿意遵行神的话语的啊，该饶恕的饶恕，该道歉的道歉，该继续同心合一的同心合一啊。那你看我今天不讲，大家也不太有人感受到说我们曾经经历过那个其实很也是蛮大的风暴，然后上帝把我从台南带回来，对我而言其实就是归零啊。我们在台南其实那个时候也算是有一点，就是其实我想要的在那边好像有一些成果，但回过头来当我重新来服侍，圣灵跟我讲一句话说，你的侍奉从现在才真正的开始，在那之前我已经服侍十几年了，我已经服侍十几年了。好，那我想跟弟兄姐妹分享是，我们现在的生命生活，我觉得我们可以诚实的跟弟兄姐妹说，我们尽我们的力量，我们觉得我们靠着神，我们活出一个我觉得我们可以蒙神喜悦的生活方式，但在这个当中它有很多的过程。神有没有回应我的祷告？有，但上帝成就的方式跟我想的不一样，跟我想的不一样。那如果上帝都照我想的，其实是达不到我们今天的程度的，我们是不会有今天的这个状态的，以至于我们就能够承认说，那上帝你的心意真的是，神的意念高过我们的意念，神的道路高过我们的道路，我们唯一真正应该要做的就是越发的来信靠神，以及顺服在他的带领之下。你知道我从现在回头去看，我都觉得我那时候的挣扎都是多余的，给忝给受苦而已。好，所以老牧师有一句话我也常常在心里有点感慨，也提醒弟兄姐妹，叫做明明白白一条路，千千万万不肯行。对啊，很多时候那个路其实是很清楚的，就是这样，但是人因为自己的惧怕以及自我哈，你知道自我就是让我觉得我为什么要舍，我为什么要放下，我为什么要配合别人，为什么不是别人来配合我，我为什么要去满足别人的需求，那我的需要谁来照顾，我们都会有这种想法。但是神的道就是告诉我们，你舍下了你的生命的力量、全源、盼望、帮助是从哪里而来？从神而来。你真的舍下，你才会领受，你才会去开始活那个从上头而来的生命。因为你知道你没有嘛，你知道你没有力量 这样子去给，你知道你的属肉体的本性，你也不愿意啊，你也不想要啊。啊，但是当我们愿意顺服神的时候，那么事情就会不一样。好，所以我们回过头来看，那么你们要什么？这是耶稣在约翰福音一章三十八节，耶稣问安德烈的一个问题。那彼得跟安德烈他们本来是跟随施洗约翰的，他是再一次听见这个约翰说耶稣是神的羔羊，就是看啊，神的羔羊。然后这个彼得跟安德烈就马上就转去跟随耶稣哈。我也不知道约翰那时候心里想什么，就是哎，对啊，他是神的羔羊，可是你们也转得太快了，对不对？马上就转去跟随耶稣。那耶稣就问他们说，你们跟随是要什么？然后他们就回答耶稣一个很奇怪，你会觉得好像答非所问啊。耶稣问他们，你们要什么？他们问说，夫子你住哪里啊？那但这个问题其实表明彼得跟安德烈他们是要跟耶稣在一起，而且是希望能够与耶稣亲密的相处的啊。那他们为什么想要跟耶稣在一起？我们相信他们是被耶稣的生命所吸引，以至于他们想要跟随耶稣，想要像耶稣那样。那耶稣回答他们的话也很有趣，耶稣跟他们说什么？你们来看啊。那耶稣到底要门徒看什么呢？这个也是值得我们去思想的。所以我们的信仰，我们要跟随神，其实我们需要像彼得跟安德烈一样，就是我们要想要与主同住啊。但是与主同住它不是一个外在的状态，而是一种内在的生命现象。所以耶稣也会回答我们是，你们来看看什么？看他的生命。那我们要看耶稣的生命从哪里看？看耶稣在圣经里面所留下来的各样的事迹，所说的话，以及后面保罗所写的。好，我希望我今天也能够讲到保罗哈啊。现在稍微提一下好了。我们知道保罗他行许多的神迹奇事，对不对？那而且他建立了许多的教会，所以可能有一些传道人就立志说，我也要像保罗这样，在各地宣教，蛮有神的大能，能够建立许多的教会。但如果我们看保罗自己说，他的目标是什么？是看万事如同粪土，为要得着基督耶稣为至宝，对不对？那另外他说这个，他如果离世美得无比，对不对？那如果还在这世上，那么成就他功夫的果子，他也觉得很好。所以因为两样都很好，他就不知道该选哪一个。你会看到保罗他侍奉的目标也不是在神迹奇事，也不是在建立很多的教会，他服侍的目标是什么？是让耶稣在他的生命当中动工，是追求基督的生命为至宝。而他在这样的目标当中，那其他的事情就是什么？顺便的，顺带的。因为他有那样的生命，他就会有这样做，他就会这样活，他就会有权柄，他就会有这样的爱去兴起，去陪伴许多的弟兄姐妹。那不是他的目标，但他顺便也做成了。那当然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保罗当时所建立的教会现在也没有任何一个留下来了，对吧？但是什么留下来，什么跟着保罗上去了？就是他被神塑造的生命啊。好，那耶稣也问每一个跟随他的人一样的问题，就是你们要什么？其实我们看法利赛人跟文士哈，也不是一开始就很讨厌耶稣的，只是当他们发现耶稣要给的不是他们所要的，甚至于他们所要的是被耶稣责备的。特别是当他们发现耶稣开始有影响力，感到耶稣好像会把人从他们身边带离，会挑战他们的 权威的时候，他们就恨耶稣。那犹大想要的跟耶稣要给的一不一样？也不一样。犹大期待耶稣带领他们揭竿起义，推翻罗马政权。所以有一种，就是人家有一种说法啦，就是认为这个犹大这样做是要逼耶稣揭竿起义。就是军兵都来抓你了，你还不起来这个反抗吗？我们有群众优势啊，对不对？但是却没有想到，耶稣就默默的就让人带走了。甚至于在克西马尼园，那个彼得，对不对？很义气的就切掉了人家的耳朵，然后耶稣还为他医治。所以耶稣要给的跟犹大想要的也不一样，最终导致了犹大出卖耶稣。因为犹大想要透过耶稣来成就谁想要的？自己想要的。成就自己想要的。那再来，耶稣许多的门徒在他复活之前呢，恐怕想要的也跟耶稣要给的不一样。即使门徒跟耶稣已经相处了至少有个一年半、两年，对不对？所以他们两个人在，这些门徒在耶稣上十字架之前呢，还在争谁是老大，对不对？还在争论这件事情。那当耶稣被钉十字架的时候，这些门徒就没有办法坚持他们的信心。那如果我们所要的跟耶稣要给的不一样，就是我们哈，那其实前面所说的，不论是法利赛人，不论是犹大，不论是这些门徒的现象，它也可能会发生在我们身上。因为我们想要的跟耶稣要给的不一样，我们其实很容易会失望的，到后来可能会出卖耶稣，然后比较轻一点的可能是会信心软弱，会跌倒。因此我们真的要了解，那耶稣要给我们的是什么？我们知道耶稣复活给门徒的是永生的盼望，而耶稣的复活有没有改变门徒在地上的生活？有没有改变？没有啊。有没有因为复活他们就变成那个很有权势？也没有嘛，也没有因为复活他们就变有钱人啊，对不对？但耶稣复活改变了门徒吗？有没有改变门徒？有。改变了什么？改变了他们的生命。所以你会发现，上帝的全能最终神都会完成他的工作，只是人在过程当中要经历什么过程，以及最终我们能不能够被神得着。就整个世界来说，神对整个世界有他的心意。那有一些是要被救赎的人，那其实这个世界它一定会走向启示录所说的现象。而我们其实需要去担心的不是这个世界变成怎么样，而是我们在哪里，我们身处在什么样的位置跟角色，我们参与在什么群体里面，我们是对于永恒有盼望的群体，还是跟着世人在这世上充满了嫉妒纷争愤怒的群体，而最终它就会走向不一样的终局，不一样的结果。那么刚刚讲耶稣复活之后，其实是改变门徒对生命的追求，改变了他们的内心，改变了他们属灵的力量，而这个是复活的生命。所以跟随神，我们需要真的认清楚自己盼望的目标是什么，以及你怎么样子能够达成你所盼望的目标。那我们教会常跟弟兄姐妹分享，我们要的是能够把自己活好，但是怎么样能活好呢？我们有没有力量能够活好？我们对于活好这件事情，我们的想法是希望外在的环境来配合我们的好，还是我们这个人就是一个 不论在什么环境之下都能够活好自己，而且甚至于有力量到让别人也能够好起来的地步。啊，那你觉得上帝会要的想要做的方式是什么呢？我想如果这两条路摆在大家面前，大家都很有智慧，都知道神要做的是使你的生命有力量，然后你能够不论在什么环境之下都能够活好，而且还能够有能力让别人也好，但这件事容不容易？你愿意忍耐吗？愿意忍耐等候吗？这就是我们今天所读的经文，就是我们有一个盼望，知道当我们里面的力量越来越充分充足的时候，我就能够领受那个盼望不至于羞耻的应许，就是这个盼望它终究一定会成就，从成就在我的生命当中到成就在外面的环境里面，只是这前面有一些的过程，首先要有什么？要有患难，患难生忍耐，你在患难中你要忍耐啊，忍耐什么？就是不要跑啊，我们在患难中会有一个那个自然反应叫趋吉避凶，对不对？我们在患难中，我们不舒服的环境，我们总是会想的是我怎么样子离开这个环境，怎么样子让自己能够舒服一点。但是圣经教导却是有了患难，我们要怎么样忍耐，待在里面，麦躁。然后忍耐久了就会怎么样？生老练，就会你就知道在里面怎么样子处理嘛。啊，那老练之后就会生盼望。啊，那我们常用把这件事情来，就是用健身来去比拟嘛。啊，一开始你健身的时候，是不是第一天健身完就全身酸痛？对，那对你来说是个患难。那你要不要忍耐？为什么愿意忍耐？因为你有一个盼望，就是哎，三个月、半年之后，我就不一样了，对不对？那你不忍耐的话，那个盼望，它就永远是个盼望嘛，它就不会实现啊。那你忍耐之后，你可能一两个礼拜之后，你就会开始发现，哎，也没有那么难过，对不对？然后事情一样在做，你就不那么难过，这叫老练。然后再久了之后，你会开始看到一点成果，对不对？然后你就会开始那个盼望对你来说，你就看到巴掌大的云彩了，对不对？你期待你有六块腹肌，然后你就开始发现，哎呀，你的那个掩盖你腹肌的那个油脂开始变薄了，然后你就开始那个你的期待就开始具象化啊，然后所以老练才会生盼望，而这个盼望跟一开始你遥远看见的那个它是不一样的，因为你会看到它是会达到的，可能可以达成的，啊！但如果没有前面两个，就是有患难，然后你要待在里面，然后待到什么程度？待到你在里面可以很开心、很舒服，啊！那再举个例子，游泳，对不对？有的人在里面如鱼得水啊，有的人你把他丢到水里，他吓得要命，对不对？同样一个环境啊，那就是要练习嘛。我们都知道你会游泳，这是一个技能嘛。那你能够在各样的环境当中能够老练，能够悠游自在，这是不是生命的技能？是吧？是不是你里面的能力，里面的力量，是吧？那你有这样的力量，就算是在水里面，你也不担心啊，对不对？好像比方说有的人去游泳池脚踩不到地就很恐慌，对不对？那有的人他根本无所谓，底下是三米深或是五米深对他来说没差，因为他已经练就了这样的一个能力啊。那同样的，在生命当中我们看待许多的环境也是一样，当我们有了这样生命的能力、生命的技能啊，那其实面对各样的挑战对你来说差别就不是这么大啊。好，那么约翰福音六章二十六节， 我们看到那个这一节圣经节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你们找我并不是因见了神迹，乃是因吃饼得饱。那这个是我们很熟悉的五饼二鱼的故事啊。那众人在经历了五饼二鱼的神迹之后呢，那耶稣就离开众人，然后跟门徒约好要去加百农，加百农在加利利的北边啊，约好要去加百农。然后中间还经过了这个耶稣在海面上行走的事情。然后之后耶稣就众人寻找耶稣，就在加百农的海边找到他，然后这些人很热情的到处找耶稣。然后找到耶稣之后，你看耶稣是不是这个实在很不会做人啊，对不对？人家这样子辛辛苦苦的找到他，他居然泼人家一盆冷水，就是说我确实的跟你们说，你们来找我不是因为看了神迹，而是因为什么？吃饼得饱，就是觉得跟着我好像会有什么好处，对不对？说哇，这个人只要五饼二鱼都可以喂饱五千人，那样子给他20个饼跟10条鱼，那岂不是翻了，对不对？一定很多人会这样想啊。那耶稣对众人说这个话，是点出人心的问题，或者说人心的困难。因为当人的需要被满足的时候，其实我们所看的就跟神要我们看的就不一样。耶稣希望人看见神迹，为什么要人看见神迹？是因为知道他是神。为什么耶稣要人知道他是神？是因为要人能够愿意领受他所传的道。所以神迹奇事是随着所传的道的，神迹奇事不是主体，神迹奇事是要让人用人的方法让人知道他是神。但是真正重要的是要领受所传的道。那反过来我就给弟兄姐妹挑战咯，那没有神迹奇事，我们愿不愿意领受神的道？如果神真的要给我们的就是他的话，就是他的道，那我们为什么常常会要把条件设定在我一定要看到神迹奇事？如果我们的条件设定在这样的时候，那其实我们对于神迹奇事的胃口会一直不断的越养越大啊，到后来你就觉得上帝没有给你什么惊天动地的这个恩典跟祝福，你就觉得上帝你到底在不在？人的心很容易这样啊。人在经历神迹之后，如果把焦点放在所得的事物上，没有因为神迹而信服真道，那就会渐渐的，就是说渐渐的寻找耶稣，就很容易渐渐变成满足自我的手段，而这种信仰是非常的脆弱的。好，我们自己的生命有没有经历神迹？有，但其实说实话，那种很奇妙的神迹屈指可数。特别是越长大越服侍，上帝就不太理会我什么要求医治啦，或者什么祷告。你知道我现在每次跟上帝求让我身体能够舒服一点，上帝就跟我说你应该要去干嘛，应该要干嘛干嘛干嘛。就是我该做的事情没做，对不对？然后身体不舒服的时候又跟上帝该叫，然后上帝就不理我了，很公平嘛，对不对？我也应该要知道怎么样子来照顾我们自己嘛，啊，所以回过头来讲，这个，如果我们没有信服真道，其实信仰会非常的脆弱。那当人认为耶稣不再回应自己的要求的时候，就很容易会离弃耶稣，甚至于恨耶稣，进而转去寻找能够满足自己想要的神。好，那这个就是腓立比书3:18-19里面说的，因为有许多人行事是基督十架的仇敌，我屡次告诉你们，现在又流泪的告诉你们，他们的结局就是沉沦，他们的神就是自己的肚腹，他们以自己的羞辱为荣耀，专以地上的事为念。啊，如果我们要的是让耶稣来满足我们的需求，我们会不知不觉的信仰就会走到 这个道路上面来。因为终究做基督徒，终究有一天你一定会发现上帝不再有求必应。对于信初信的人，我们讲说会有一段蜜月期，就是那段时间祷告特别灵，心想事成，但是蜜月期都会过去。为什么呢？因为再来就是我们要改变的时候。他让我们心想事成，是向我们显明他是全能的真神。而我们知道他是全能的真神之后，是要信服他，以至于让他能够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来动工。这种事情就像我们去要 学乐器，去找一个老师，老师先跟我在我们面前先秀一段，表示说他有这个程度，然后后面呢，来我们从最基础的开始。对，再来就是学生的事情了。那如果我们一天到晚都希望老师在那里秀，对不对？那与我们其实没有任何的益处。好，所以我们来找耶稣，首先要确认自己要的是什么。真正跟随主面临的呢，其实就是我们是要真理，要得到基督生命，还是要吃饼得饱，满足身体需要，甚至于是老我的需要的选择。如果我们不清楚自己要得着的是什么，那就会很容易像约翰福音中耶稣所说的这些人。其实这些来找耶稣是因为吃饼得饱的人，这样的信仰很容易两头空，就是今生其实也没有得到什么，到了永恒也没有得着，所以他们就会变成在圣经中，在黑暗中哀哭切齿的人。我们一定要留意哦，在黑暗中哀哭切齿的人指的不是外邦人哦，而是犹太人哦，是属神的选民。意思就是会有一些基督徒认为他是基督徒的，到了永生之后，他是在黑暗中哀哭切齿。为什么哀哭切齿？不是耶稣折磨他，而是他发现他虚度了在世上的光阴，他什么都没有得着。就两头空啊。那没有认清楚这个到底要什么基督徒，也很容易陷入到另外一个老牧师常常讲的一个现象，叫行善无力，作恶无胆。就真的要你行善，你有没有力量？真的要你很坏，跟人家对抗，你有没有那个胆子？那就会变得比世人更加可怜。所以有一些基督徒觉得活得很憋，有没有这种现象？有。但就要留意自己有没有落在一个可能会两头空的状态里面。那第二个，我们看，那我们应该要什么，该盼望什么？其实你也讲得很清楚，哥罗西书三章一节，要思念天上的事，不要思念地上的事。那在天上有什么呢？天上有基督坐在父神的右边。思念就是思想，就是原文是把心思专注在什么事情上。这就告诉我们，应该要把心思专注在天上的事，不要把心思专注在地上的事。地上的事情要不要处理？也要啊，该处理就处理，该干嘛该干嘛，但是不要让你的心思意念一直搅在那个里面。而是什么？就是我的心思意念一直在思想生命永恒的事，然后我需要处理地上的事情的时候，我就下来处理一下，处理完了再干嘛？再回到思想天上的事。那这样子其实有一个好处，你思想生命，思想永恒，你寻求神，你常常停在那个状态，你一定能够体会到，那你处理世上的事情什么叫若有神助。因为你就带着从上帝来的启示跟能力，你很自然而然的就会知道该怎么办，很自然而然的就会知道什么事情是你现在可以处理的，什么事情是你现在不能处理的。然后你很自然而然就会发现，哎，上帝早就为你预备好了所有的一切，你该认识的人，该碰到的机会，什么时候该在哪里， 跟谁说话，谁会出现在哪里，发生什么事，其实对于一个专心寻求属神生命的人，他一定能够经历这一切。他没有去忙碌，但是上帝都为他预备好了，都为他预备好了。好，那么哥罗西书一章五节告诉我们，是为那给你们存在天上的盼望，这盼望就是你们从前在福音真理的道上所听见的。这一节就告诉我们，这个盼望是在福音真理的道上听见的，所以天上的盼望就是真理生命的盼望。我们要盼望的是天国的荣耀，那天国的荣耀在今生就是基督生命的丰盛，基督生命的丰盛就是真理生命的丰盛。因此，如何让我们在地上，在生活当中，让基督的生命丰盛起来，这才是我们真正应该要去思念，应该要把心思专注在这个世上的事，对，在地上真正专注的事情。那你在世上，基督的生命怎么样能够丰盛？怎么样让你有机会行真理？怎么样让你有机会行真理？操练真理，就是你有机会不行真理的时候，你就有机会要操练行真理。这也是为什么需要患难，就是有各样的问题发生的时候，你就会面临选择。但如果我们能够真正专注的在每一个选择当中愿意遵行主的真理，那我们在世上基督的生命就会渐渐的丰盛起来。我们要把心思专注在我们怎么样在地上行事为人是按照基督生命的准则，例如我们为人父母就要思想怎么样才是让基督生命丰富的教育，为人员工就要想怎么样才是讨神喜悦，叫神的名不至于因我们羞愧。那么作为老板就要想怎么样子才是属神的生命对待员工的方式。而这种思考的关键不在于绝对的外在表现，就不是说你怎样做就是怎样就是对的，怎样做就有什么问题，而在于用正确的态度来回应。所以我们面对神所允许带领我们经历的每一个时刻，按照神的真理跟心意扮演每一个角色，我们常常的思想按照真理我该怎么样做，什么样的生命状态才是神所要的，这就是思念天上的事。好，那再来我们来看，那我们要追求什么呢？要追求关乎生命盼望的标的啊，就知道了该思念天上的事，知道了该思念生命里面的事，但我们可以期待这些生命里面的事在我们的身上就是得着什么，我们能得着什么。好，首先第一个要盼望神的荣耀，以弗所书一章十二节告诉我们，叫他的荣耀从我们这首先在基督里有盼望的人可以得着称赞。神的荣耀显明在我们的身上，其实就是神的作为的见证。好，那这个神作为的见证就是神成就在我们生命里面的荣美。我们每一个人要去做见证嘛，对吧？你要见证什么？当然我们也可以去见证神恩待我们，给我们各样的祝福，但我们比较不建议太多的去做这样的见证，因为这样的见证容易把人带入另外一条道路上。而我们要做的见证是什么？要做的见证就是神在我们生命当中生命的改变。好，那我们如果晓得我们是神手中的工作，我们能够忍耐在神的工作当中是因为有盼望，而这个盼望一面是在未来永恒的荣耀，一面是因为耶稣基督救赎的应许，使我们今生能够得着帮助的盼望。也就是说，我们忍耐上帝在我们生命当中的工作，一个是盼望在永恒当中的祝福，另外一个就是知道神会帮助我， 啊，所以我们能够有盼望。我们知道他必定为我们成全，因此我们能够在盼望中欢欢喜喜的忍耐宽容。我们如果知道我们盼望有一个标的叫做神的荣耀会做成在我们的里面，那当有机会让你能够被制作神的荣耀的时候，你要欢欢喜喜还是要龇牙咧嘴？啊，还是欢欢喜喜的龇牙咧嘴。啊，很多时候我们碰到问题的时候，我们没有从这件事情来去看，啊，就是这是神要成就我生命里面荣耀的工作。我们作为基督徒，我真的跟弟兄姐妹讲，成为基督徒之后呢，你可以放心大胆的，就在你生命当中没有一件事情叫做偶然。都有神丰盛心意的必然，只是神丰盛心意的必然最终在你生命当中会成就成什么样子，那跟你怎么回应神以及在当中做什么选择就有关系。如果我们愿意，我们知道我们要选择那个超越的道路，但我们又知道我们做不到，那我们就真诚的到神的面前来求帮助。不论是信心不足也好，忍耐不足也好，爱心不足也好，你愿意去爱，愿意信神，求神加添你力量，然后站稳，先站住，那一定能够经历神在你生命当中奇妙的作为。只是许多时候我们太多的直觉的反应就是逃开啊，或者是埋怨愤怒，那就使得上帝的心意没有办法透过这一件事情成就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啊。上帝对我们的心意是非常深而且极其丰盛的，我们就像进入到了一个没有极限的一个生命的学校，你尽你所能的能够得着多少属神的荣耀，你就尽可能的来去预备自己。上帝不会限制我们说，哎呀，你这个书读得太好，你没有办法再，不可以再下去，你太优秀了，不行啊，没有这种事情啊。那很多时候应该说唯一拦阻神在我们生命当中丰盛心意的工作只有我们自己，甚至于撒旦我都不太想考虑和这个事情。因为撒旦其实做的事情呢，就是产生一些的状态让你做别的选择，从一开始就是这样嘛，对不对？就是他就是跟夏娃就是讲一些奇奇怪怪的话，然后就让夏娃跟亚当就有了另外一种选择的可能性，然后他们就做了另外一种选择。所以撒旦能够做的事情其实就是欺骗你嘛，就是让你恐惧嘛，就是把你的老我挑起来嘛，让你去做别的选择。但如果我们真的知道或者说真正的愿意跟随神，那其实撒旦的话在你的心里面根本他第一个字要说出来你就说退下，对不对？第一个字冒出来后面去，我不要听你的，那我要跟从上帝的，那撒旦就没有机会在你的生命里面让那个谎言的种子不断的成长，到后来就发展出了一个都解释不清楚的系统。其实恶者对于这个世界已经在这样做了嘛，现在许多奇怪的事情其实已经发展出了一个解释不清楚的系统了，那在我们的生命里面其实也是一样的。好，那么我们再来看，我们盼望基督成就在我们的里面，盼望世人在我们的生命当中看见他的荣耀，看见属神的爱，看见生命的力量跟智慧，看见安慰的能力，看见真理的能力，看见信心跟喜乐。那当我们因信基督耶稣在生命里面有喜乐，那么当这个世界越动荡的时候， 人才会看见在我们身上与世人不一样的生命力量。啊，这个越黑暗的地方，你要越亮还是越暗？你要越亮啊！而且其实这个世界，当它真的越来越黑暗的时候，我们生命当中的光才会显明啊，就会显明出来。所以弟兄姐妹，你也不要小看自己，因为这世上的人，其实许多人活在各样的惶惶不安当中，只是他没有告诉你而已，只是他没有告诉你而已。啊，好，那再来呢？我们要盼望什么？我们要盼望神的义。加拉太书五章五节，我们靠着圣灵，凭着信心，等候所盼望的义。义就是属神的生命，是在未来在神面前得称赞的生命。那在世上我们是称义的，那这个称义的义就是耶稣基督的宝血加上我们的信啊。那我们盼望的标的是神的义，我们跟随神一个很重要的关键字叫做愿意。我们要愿意遵行真理。其实愿意是一切关键、一切事情发生的起点啊。也就是说，我们相信属神的义会成就在我们里面，那我们从愿意作为起点。但是加拉太书五章五节就告诉我们三个关键，我们这个愿意要怎么样成就？要靠圣灵，凭信心，然后要愿意等候。我们愿意行真理，但要行的时候，要能行，却是要依靠圣灵。好比你真的愿意饶恕人，你真的愿意承受伤心，愿意承受放弃求偿权利的这个结果，我们里面会难受，时不时还会委屈难平。但是当我们有这个愿意，我们求主的圣灵帮助，圣灵就会在我们心里做安慰医治的工作，你就会体验到那个什么叫做从神而来超自然的生命的这个苏醒，或是内心得着释放的感受啊。那我们知道真理是要我们能够去爱，那当我们爱不下去的时候，但我们愿意，那我们靠着圣灵，圣灵就会加添我们的力量，圣灵会提醒我们，会调转我们的眼目，让我们更多的是看见别人的软弱跟痛苦。其实这件事情就比较接近这样，就是我们知道可怜之人必有可恶之处，而这个关键就是在于你看的是可怜之处还是可恶之处啊。我们常常没有力量去爱，是因为我们看到人的可恶，但我们如果领受从神来的能力，我们就会更多的看见人的可怜，于是我们才能够生发怜悯的心，才能够继续有能力去爱。那怎么样子能够生发怜悯的心？其实常常回过头来想，我们的神也是这样怜悯我们啊。你只要想一件事情就好了，就是一个一言九鼎的君王，他跟你说了很多的事情，然后你都不信，对他来说是什么感觉？对不对啊？你就简单讲，就是在家里面，我跟我小孩说，哎，明天晚上我们会有饭吃，结果我小孩居然不信，然后很惶恐的到处要打电话找他的朋友，甚至于打电话给教会当中许多弟兄姐妹寻求帮助，在我的心里面是什么感觉？好，那你有没有发现上帝也让我们这样干啊？对吧？干完了之后，我们最后终于就最后转了一圈之后再来找他，上帝接不接受？还是接受啊。而且神会不会因为这样修理我们？不会。所以神对我们的爱是不是很宽宏、很浩大？很多时候，这也是我的挑战啦啊！就很多时候，有些弟兄姐妹，我跟他说啊，话都已经摆在这里了，你就不听， 然后最后结果呢，果然很惨。那我的挑战就是啊，现在我要怎么样面对他的状态？我又不能幸灾乐祸，对，又不能够伸出一点点说啊，你看吧，早讲你不听，你现在要不要听啊？我连这种想法都不能有，对吧？然后还要来去按照他现在的状态来去扶持他，帮助他。然后过去的事，我还要学习一句话也不提，否则真的多少都会想说：哎，我们来复盘一下，以前我怎么说的，然后你怎么想的，啊，现在呢是不是像我说的？你要不听话？真的还会有这种想法啊！啊，但神对我们的爱就是没有，就是没有这一些。上帝就是让我们自己去醒悟，所以才说，如果神要纠察罪孽的话，没有人站立得住啊！上帝如果要跟我们算账的话，那这个日子大概一分钟都过不下去，对不对？啊，好，那回过头来，我们讲这个要靠圣灵，要凭信心，你信遵行神的话语，就会得着所盼望的义。那这个信心会显明在专心仰赖以及耐心的等候当中。我们对神的信心其实能够呈现的事物不多，能够呈现的就是专心仰赖神，不依靠自己的聪明，然后耐心的等候，不要自己有太多的办法，因为我们自己很多的办法弄来弄去，你会发现都把事情越弄越糟，而且那个副作用是很多是我们之前会没有预期到的。好，那我们在等候当中其实也会被操练出一种坚持的力量，在等候的过程当中，神会持续的调整我们，我们的生命就能够慢慢的成全。那再来呢，我们要讲我们要盼望功夫的果子。腓立比书1:21，这保罗说的，因我活着就是基督，死了就有益处，但我在肉身活着，若成就我功夫的果子，我就不知道该挑选什么。这些经文我们也很熟悉，但在这里提几个点。一个是要晓得要做成基督的生命是要下功夫的，然后不单是我们要下功夫，上帝也下功夫在我们身上啊。你如果愿意从永恒的角度，从生命的角度来看待所发生的事，那你应该可以察觉，神为了要成就我们的生命，真的是不惜下重本啊，对，他要调度万有来让你难过，然后还要预备好周围能够陪伴你的人，按着你的状况预备好这条道路，然后让你的生命能够被成全。那调度万有的神，他为了要成全基督的生命，其实这也是神真正在这世上要做在我们生命当中唯一的一件事。你说保罗自己知道看就是看万事如同粪土，那更何况是上帝的眼目呢？那回过头来，我们来看保罗晓得他活在这世上最主要的目的就是成就生命的果子。那前面有讲到，不在于他外面建立了多少教会，不在于他能够行多少神迹，他只有一个目的，就是追求基督。那再讲一次，其他的事情都是在追求基督的过程当中顺带所产生的果效。那我们不是每一个人都要做保罗吗？对不对？但是我们每一个人都要追求基督，并且我们有一个盼望，就是成就我功夫的果子，并且以此为美，以此为宝贵。我之前也讲过一个信息，就是鼓励大家要对于生命当中的改变的价值要看大一点。很多时候我们太小看了我们生命当中更新改变的价值， 你的生命的更新改变会对你的今生带来影响，更是你永恒的荣耀。所有的一切都会过去，只有在生命当中你被改变更新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这件事情不会过去。那最后今天我们要讲，神应许我们在今生得百倍，在来世得永生，这确实是上帝的应许，但是我们有没有智慧知道怎么样让这个应许能够成就？马可福音十章二十九节，耶稣说，我实在告诉你们，人为我和福音撇下房屋或是弟兄姐妹父母儿女田地，没有不在今世得百倍的，就是房屋弟兄姐妹母亲儿女田地，并且要受逼迫，在来世必得永生。那这段经文的前面呢，还有一个前提，是有一个少年的官来问耶稣，大家都知道那个故事嘛，那他说，我要做什么能够进天国？然后耶稣跟他讲，要守律法，他说，这些我从小就守了。然后耶稣说，你还缺少一件，变卖你所有的分给穷人，而且要来跟从主。然后他就忧忧愁愁的走了。然后彼得就，你知道彼得真的是很会找话聊哈，他就趁势的问耶稣，那像他已经抛弃一切来跟从主了，那他能够得到什么呢？他问这个问题的意思就是，他想要耶稣称赞他，或者想要知道他这样做，那他能够得到什么？然后耶稣回答他说，我实在告诉你们，人为我在我和福音撇下，就是后面这段经文，所以它是这个一连串的这个事件啊。那这段经文很奇妙，如果按着原文直接翻译，他所说的是跟从主的人的态度是什么态度？就是要为主撇下房屋、弟兄姐妹、父母儿女、田地啊。那有神学家说这里面没有妻子，没有妻子，没有提到妻子啊。那确实，因为妻子跟丈夫是一体的，所以妻子是不能撇下的，妻子是你要带着一起走的。好，那刚刚讲到，这讲的是跟从主的人的态度，然后并没有后面这一些要在今生得百倍，来世就是要地上的这些事情的这个内容啊。但是从其他的翻译版本，又确实的传达出在今生能够得百倍，在来世能够得永生的应许。那在这当中我们怎么样理解呢？首先我们要看撇下的真正意义。从圣经整体脉络来说，我们应该能够知道地上的事物不是我们要去追求的，对吧？或者不应该成为我们人生的目标。我们应该追求的是生命永恒的事情，但是我们确实有我们所当尽管理的本分。无论神托付给我们的是什么，是金钱，是才干，是时间，是我们扮演的不同的角色，是我们的工作，乃至于我们与人的关系，这些神托付给我们的，我们要守我们的本分。但是我们要真的知道这些不是我们的目标，甚至于知道这一切不是我的。你的房子是不是你的房子？其实不是哦。五十年后还是不是你的房子？就不是嘛，对不对？你的孩子是不是你的孩子？他们后面有他们的人生，我现在正在面临这样心境的转换，对不对？对啊。那你的工作是不是你的工作？随时都会改变啊。所以作为基督徒，我给弟兄姐妹一个对于世上事物 的建议，认知的建议，叫做我们是有使用权，而不是拥有权。我们都是借来用的，你的身体其实也是神给你借来用的，之后你的身体要归于尘土，灵要归于赐灵的神。我后面会再讲一个，就是那个顺从肉体跟顺从圣灵啊，然后最后才会变成你的样子啊。好，那我们 知道这些不是我的，我们确认自己不受这些事情辖制，不会因为这些事情使得我们不能行真理，进而能够真实的寻求神的旨意。所以撇下就是不要让这些事情任何的事物使你不能遵行真理。那我们要按照神的心意管理神放在我们身上的一切。那神放在我们身上的一切，那如果我们愿意这样来思想，就是赏赐的是耶和华，收取的也是耶和华。其实我觉得上帝有的时候啊，他都很愿意盖瓜承受所有的事情，不论那件事情是怎么发生的，我们都可以算他的。那都可以算他的原因是，上帝要重新帮助我们，让我们在现有的状态之下能够成长，能够更新，能够进步。好，那我们如果知道我们是按神的心意管理这一切，那当有神的命令来的时候，我们就能够顺服，能够按照神的，不是按照自己的。这是撇下的真意。那个少年的官不能撇下，是因为他拥有的很多，他认为他拥有很多。那我们有没有认为我们拥有什么是不能撇下的？但其实我们并没有真的拥有什么。好，那得百倍的理解是什么呢？圣经中关于百倍还有一个经文，一处经文是我们很熟悉的，就是那个埋在豪土里嘛，种子在豪土里，就是那个撒种的比喻，就是真理种在豪土当中就结实30倍、60倍、100倍。我们有这个真理结实的应许跟盼望，这就让我们知道我们真正要得百倍的还是真理生命的丰盛。而真理生命的丰盛是要经过熬炼的，所以在我们刚刚读的经文30节特别讲到，并且要受逼迫。那当然这个有当时时代的意义，因为当时的基督徒后来就受到罗马政府的逼迫。那但是对我们而言，我们却要晓得基督生命的丰盛不论是什么啦，不论是要柔和谦卑，要真正的饶恕，要怜悯，要无条件的爱，甚至于是圣灵所结的果子，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这所有的一切都是要从经历患难能够得着，经历逼迫能够得着。逼迫是什么？我们有的时候也不要把逼迫想得太轰轰烈烈，逼迫就是让你难受的环境。什么环境，什么人让你难受，这就是神所允许在你生命当中来挤压你的，来逼你的。那这些事情其实不论是人给我们的伤害，或是神允许的环境的艰难，甚至于出于老我私欲所产生的不满跟痛苦，都造成我们内在的压力跟痛苦，这些在我们里面的感受就是患难。那在患难当中出于信心的舍己，并且忍耐着遵行主道，就会渐渐的孕育出属基督的生命，成就生命的丰盛。那从另外一个层面来看，正确的撇下，刚刚讲就是不依照自己的心意，而是按照神的心意来管理神所赐的一切，是我们真正能够活在百倍丰盛里面的关键。那刚刚讲我们在世上其实都是暂时的使用权跟管理权，我们并没有真正的拥有权。任何的金钱物质其实一瞬之间都会没有啊。那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其实有的时候也蛮脆弱的，对不对？可能因为一两件事情，那本来是很好的朋友，到后来就老死不相往来。所以人如果以为任何人是你的，或是以为自己对对方有权利，其实对于关系也都是不利的。那越是想要自己紧紧的抓住，反而越容易失去。反过来，反而是舍己的爱才能够真正建立长久的关系。所以不论是对人对事对物，如果真的希望能够好， 关键还是在于把自己的心摆正。越是不为自己去爱跟去管理，就越能够享受在这个当中的过程，并且能够领受得百倍的应许。举一个例子吧，你愿意去爱、去关心、去陪伴，你愿意把别人视为你的什么人，你就得着了什么人。你愿意把教会的长辈视为你的长辈，视为你的父兄，视为你的母亲跟姐姐，你就会多了爱你的长辈。你愿意多把你的同伴弟兄姐妹视为你的兄弟姐妹，你就会多了兄弟跟姐妹。你愿意把你所拥有的事物更多的预备给人，你有需要的时候就会有许多人来帮助你啊。你愿意对待晚辈如同自己的孩子，你就多了儿女。舍己的爱是让我们真正能够在今生得百倍的关键。好，那你永远不要相信一句话，就是我没有多余的力量去处理照顾这些。其实很多时候我们是花了太多的心思力量在我们以为的那一亩三分地，却没有去看见其实我们可以让我们的爱跟力量更多的延展出去。当然我们该尽的本分要尽，但是什么时候是太过度了，其实我们要求圣灵提醒我们。但当你愿意更多的来去照顾其他的弟兄姐妹，甚至于是年轻人或种种的时候，其实我已经不止一次跟弟兄姐妹分享，就是说我们在教会里面我们觉得很得福的一件事，就是当我跟我们的孩子发生了冲突的时候，我是有人可以找的，有人可以找的，会有人去帮我跟我的孩子谈话，而且谈话呢，我的孩子不愿意告诉我，但是那个人会告诉我，所以我也不需要去逼问他说，哎，到底讲了什么？他说我可以不讲吗？哎，可以，因为我有其他的管道可以知道，对不对？那我的孩子需要同伴啊，最好的同伴在哪里？在教会这一群。我的孩子在教会里面，对，从小那个林约瑟很喜欢吃糖，对，然后那个也会有那个永强就很喜欢闹他，要给他糖就叫他立正站好，他就为了要吃糖就立正站好，对。然后小的时候大家也知道，因为太多人想要喂食他，所以还曾经挂一个牌子，爱我不要喂我。好，那像我们在教会当中许多的长辈，对不对？那我们能够为他们做一点什么的时候就做一点什么，那我们就会常常收到弟兄姐妹，哎，就是又有卤这个啦，又做了这个什么啦，就是各种各样的东西。那同样的弟兄姐妹，其实天国就是这样啦，就是你为别人的需要而预备，你的需要就有人为你来预备。但另外一种情况就是，那你能不能够享受在别人的预备里面？因为如果人家给你的不是你所喜欢的或怎么样，你又能够用什么样的生命跟态度去面对这些事情啊？好，那最后我们讲今生得百倍的应许，就是在爱的过程当中呢，一定会有让你感到失望、受伤、灰心的时候，但是你一次一次越过这样的时刻，就一点一点成就爱的生命的实质，成就自己永恒的生命，并且你愿意去陪伴人，去经历人生许多的难关，那你自己生命的智慧也会渐渐的累积起来。好比有的人，有的弟兄姐妹就是，啊，这样讲好像在称赞自己，算了，不要讲了。反正总而言之，就是因为要陪伴各种各样不同的弟兄姐妹碰到的状况，所以我们对各样的事物就会有更多的去了解。那当我们了解了这些事情，回过头来在我们的生活当中， 我们自然而然就会有那个智慧，知道怎么样子去处理跟面对。所以我们做牧师其实有一个很大的优势，就是我们同样过一辈子，却经历了许多的事物，会很丰盛啊。好，所以鼓励大家，我们有一个重点，最后再提一下，就是你所求的所有的一切，它都是在成就基督生命当中道路顺便会成就的事物。而顺便会成就的原因，是因为你成为了神所喜悦的人，神就你就被神恩待，而神是乐意恩上加恩的神。上帝没有办法在我们承受恩典却会败坏的状态之下给我们更多的恩典，上帝也不愿意在我们承受恩典就把它全部都聚集变成你自己的时候给你更多的恩典。上帝愿意给你更多的恩典，是要你成为一个管理者，也就是他能够信赖你，托付在你手中的事情能够流出去，能够照顾到那些还没有办法很真实的认识神、经历到神的人，要透过你的管理来去使他的生命碰触到神、认识到神。当你愿意预备自己成为这样的人的时候，神就会把更多的事情托付在你的身上。好，那但是在预备的过程当中，还是今天读的经文，患难生忍耐，忍耐生老练，老练生盼望，盼望必不至于羞耻。好，那愿神祝福他的话语，谢谢大家。
那感谢主，今天透过宗立牧师在我们当中传讲那很有盼望的信息。好，那我刚刚已经确认过了，因为他不是忘记还有背面，还记得有背面，所以这个还会有下集。好，那我觉得讲盼望的信息，之前有一次那个名人传道也讲过，信望爱，好像大家都讲信跟爱讲很多，盼望好像比较少讲。我觉得这盼望信息也是相当的重要，它有它的启示在里面。那我觉得今天有一个很重要嘛，我们曾经向神求过什么，就是耶稣基督问他们说你要什么，其实我们向他求的就是我们的盼望，只是不要忘记我们跟他求过什么。然后神会用他的方式来为我们成就我们所求的，不见得是依照我们很浅薄想要的，他会依照他的方式来让我们求的人得着。那我记不记得我向神求什么？我当然记得啊，我一直都知道我向神求什么，但是现在是不是已经得百倍了呢？当然还很遥远，哦，所以我觉得我们当然可以有那持定那永生的盼望，他要使我们在他的丰盛与荣耀当中一同有份。但是我们要求我们进程的，我们进程神向我们能够告诉我们说，我们向他求的，他会让我们得着是什么呢？我们最短程可以看见是什么？我们也许会看见我们的环境变好了，我们跟人的关系变好了。其实但是这边更重要的一个是说什么，我们做成了我们生命当中功夫的果子。那我们最近有没有觉得我们自己的生命又得结出了一些果子了呢？有没有？有吗？不确定。好，上礼拜马长老其实分享说如果我们不常结果子怎么办？第一个要待在主里面，对不对？要连结于之子，就是我们要时常有他的话语在里面，让我们可以思想。啊，他还提醒说，第二个是说，不要让小狐狸把我们的花吃掉，对不对？哦，小狐狸就是那些世间繁琐的事情，会让我们心思意念被占据的事情。然后我们就一定可以看到，我们生命中慢慢的结出一些果子，是你实际感受得到的。那如果我们觉得说，哎，我不没有很困难，没有办法在主的里面，哦，这就有点像说，神有很多的那个课程，其实让你可以去选的哦。但是我们没有知道说有什么课我现在就可以来上的，哦，所以我们就是要来听主的道，然后自己要去看圣经。我觉得神一定会把他的启示放在我们里面，那就是我们可以去修的课，然后很快的我们可以看到一些果子渐渐的长成在我们里面，然后他就会让我们看见跟我们周围的环境是好转的，哦，我们跟人的关系是变好的， 我相信这个就是神在我们永恒的盼望里面，可以短程就可以让我们感受到。好，所以我们就能够因着信与治愈信。好，感谢神。好，我们很快来看一下我们的教会消息以及关怀代祷事项。第一点，我们在会前祷告已经说，中立牧师即将在下周三开始，29号到6月2号会前往上海教会来服事。那服事的期间会包括了小组聚会、探访，然后弟兄会，还有教会退休会，就是很丰富的一个行程。那也请弟兄姐妹能够为着中立牧师他在上海的服事来守望祷告。第二点是新生诗歌创作大赛，现在有新发行一个音乐专辑，现在都不用 CD 了，是用这个 USB 随身碟。那里面有去年度的6首得奖诗歌，还有2首，这个有点专业哦。6首是多声道，6首双声道，2首多声道，总共是8首歌，所以这个欢迎弟兄姐妹来登记索取。那也可以依照自己心中的感动来为这个事工来就是奉献来摆上，所以这是有8首歌在这个里面。
对，它是录音室规
格。就是如果你自己后来有后端是好的，你就可以把它原本它的那个潜力给发挥出来。那如果你的后端是耳机的话，你可以发挥它50%，也很棒的一个潜力。好。好，下一个关怀代祷事项呢，为着教会即将来迎接的这个暑假，我们每年都会筹办青少年和儿童营的这个活动嘛。那现在教会的同工们已经开始为这个相关的活动来筹备。那求主赐下智慧力量给同工以及老师，也调动各样需要的资源，让这个暑期的营会呢，能够使得青少年以及儿童能够在年轻的时候就有神的真道，能够在它里面成为一个很好的种子。那也弟兄姐妹呢，真的是可以为这个活动来关怀代祷。好，那我们这时候一同起立，我们来颂荣。站立，我们请中立牧师来我们祝福祷告。
我们同心来祷告。慈爱的主，爱我们的父，我们向你献上感谢。主，你实在是何等的爱我们，对我们有何等的怜悯跟宽容。主，你帮助我们，让我们真实的能够持定以天上的荣耀，以天上基督的生命作为我们的目标，作为至宝。主，帮助我们知道因着生命的更新跟改变，我们在这世上所有的一切都不再一样。祝福我众弟兄姐妹在未来的一周，靠着神活出满有能力、喜乐、丰盛、美好的生活。我们这样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圣名。Amen。对不起，我补充报告一下，我们这个 CD 里面呢，它还会有7张，就是刚刚那个上面的那个歌词单，但我们会做的是用厚卡的形式，所以你就会像拿了7张明信片卡一样。但因为那个明信片卡还没有印出来，所以下个礼拜才会有实际的东西给大家。那弟兄姐妹可以，我会请同工在群组里面可以先登记。 就是免费索取，但你也可以把它当礼物送给别人啊。但是当就是说，如果有负担，请为新生诗创奉献啊。